欢迎来到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疾控中心宣布美国疫情5月达到高峰，7月减缓。沃顿商学院报告，拜登经济复苏计划成本远超预计。拜登政府宣布支持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保护。自测峰会谴责中俄霸凌，并关注台海局势。中共火箭碎片即将坠落未知地，白宫表示关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疾控中心 CDC 星期三在一份报告中说，随着各州对商家企业大规模集会和学校放松防疫措施，以及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英国变种病毒在全美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加快，预计美国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将会增加。CDC 根据四种不同的疫苗接种率的可能场景和各州重新开放的场景，预测了疫情发展轨迹。虽然每种情况下的感染病例数量都有所不同，但是在所有四种预测中，疫情的总体方向基本保持一致。那个就是病例会在5月份大幅上升，在7月份会下降。CDC 表示，虽然本月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数有可能增加，但是全国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可能仍然比较低。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预计到7月份感染病例将大幅下降。CDC 的联邦卫生官员在报告中写道，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和遵守疫情安全措施，对于控制冠状病毒以及预防接下来的几个月住院和死亡病例的激增都至关重要。在星期三较迟时候举行的白宫疫情新闻发布会上， CDC 主任亚伦斯基表示，这些预测应该提醒美国人，我们已经有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但是变种病毒这个未知数仍然可能会扭转我们已经取得的防疫进展。亚伦斯基说，我们看到我们目前的疫苗正在防止变种病毒在国内蔓延。简单地说，越早让更多的人接种疫苗，我们就能够越早地恢复正常生活。根据 CDC 的数据，截至星期二已经有超过 1.45 亿18岁以上的美国人接种了至少一剂冠状病毒疫苗，占成年人口总数 56.4%。超过 1.05 亿18岁以上的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占总成年人口 40.8%。 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希望在7月4号之前让 1.6 亿美国成年人完全接种疫苗，帮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白宫希望7月4号独立日可以成为控制疫情大流行的一个转折点。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学院星期三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家庭计划的开支成本将远远超过白宫的估计。沃顿商学院的预计模型估计，拜登政府 1.8 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实际上将令美国纳税人在10年的预算期内花费 2.5 万亿美元，比白宫的估计高出约 7,000 亿美元。沃顿商学院解释说，总体费用预测与白宫存在巨大差异，这个是由于对该计划在普及学前班教育和免费社区大学方面需要多少税收抵免额存在分歧。同时，该研究说，拜登提议的增税方案将无法获得足够资金来支付这项扩张性经济刺激计划的费用。沃顿商学院说，根据目前的提案，用于帮助支付这项计划的创收总额将不足 1.3 万亿美元。沃顿商学院对拜登提出的每项增税提案在10年内可以增加多少收入进行了详细研究，例如增强国税局的审计和打击逃税行为的能力，将会增加4800亿美元的收入，将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 37% 提高到 39.6%， 将增加1110亿美元的收入，将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纳税人的资本利得税增加近一倍，达到 39.6%。 可筹集3760亿美元。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仲发现，到2050年，美国家庭计划将令到政府债务增加近5%，令 GDP 减少0.4%。这个是因为债务增加对经济的影响超过了与新支出计划相关的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家庭计划是在4月底提出的，是拜登政府经济复苏计划的第二阶段，将耗资1.8亿美元，主要包括10,000亿美元的支出，以及针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800亿美元的减税和税收抵免。拜登此前发布的第一阶段经济复苏计划被称为美国就业计划，将建设美国的基础设施，预计将耗资2.2万亿美元。共和党人抨击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和家庭支出计划过于昂贵，并批评拜登对企业和最富有的美国人征税的计划。共和党人认为拜登的这些计划的成本支出将抵消就业机会，减缓经济增长，而且仍无对急需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支持世贸组织提出的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提议。拜登随后在白宫发表讲话，支持这项提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支持草拟中的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提议。声明说，这个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在瘟疫大流行的特殊情况下，要求我们采取特殊的措施。拜登政府坚决相信知识产权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为制止这场大瘟疫，支持放弃对疫苗知识产权的那些保护措施。戴奇说，美国将参加世界组织的相关谈判，但是他警告说这些谈判需要时间。声明中说，美国人民的疫苗供应已经得到保障，政府将继续加大力度与私营部门及所有可能的伙伴合作，来扩大疫苗的生产和分销，亦会增加生产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在拜登政府宣布这项声明之际，疫情正在那些疫苗不足的贫穷国家肆虐，印度目前的疫情震惊了国际社会，而疫苗相对充足的国家与美国、英国已经逐步解除封锁，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在上年10月份，印度和南非就率先提议，是不是可以暂时对冠状病毒相关的知识产权予以开放，但是这一提议当时遭到很多富裕国家的反对。在印度今年爆发第二波疫情之后，印度和南非在内的很多国家纷纷再次要求对疫苗和相关药物的知识产权给予豁免。这个星期一，戴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举行在线会谈，双方就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疫情挑战以及对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豁免条款进行了商谈。在疫苗的专利可能会被豁免的消息首次公开后，生产疫苗的主要公司与莫德纳公司、德国生物科技公司和辉瑞等公司的股票急速下挫。美国国内对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持不同意见，支持者认为豁免疫苗知识产权有助于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反对人士则说豁免疫苗的专利保护等于是将疫苗的研发技术拱手让给中共。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三发表公布，共同谴责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欺凌和侵权行为，公开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并表达对台海局势的关切。这一份12400字的公告指出，俄罗斯正试图破坏民主制度并威胁乌克兰，而中共当局犯有侵犯人权和利用其经济影响力霸凌他国的行为。七国集团表示，他将强化集体行动，阻止中共的胁迫性经济政策，并打击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此举被视为要打造比七国更广泛联盟的举措之一。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说，我认为 北京更有可能需要照下镜，明白佢需要考虑到越来越多嘅反对意见，想下自己必须遵守呢啲基本嘅国际规则，而唔系做出愤怒嘅反应。喺过去嘅40年入面，中国经济同军事嘅惊人崛起，系近期历史上最重要嘅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可以同1991年结束冷战嘅苏联解体并列。七国喺经济上同军事上都比中共同俄罗斯大得多，佢哋一直努力对中共或俄罗斯做出有效嘅回应。七国集团嘅外长喺讲到中国时话，面对武断胁迫性嘅经济政策同做法，我哋将一致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嘅恢复。佢哋亦呼吁北京建设性地参与基于规则嘅国际体系。此外，今年嘅峰会特别强调咗台海海峡和平与稳定嘅重要性，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知七公告话，我哋重申，我哋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升级紧张局势、破坏区域稳定同破坏基于规则嘅国际秩序嘅单边行动，并对该地区任何军事化胁迫同恐吓嘅报告表示严重关切。中共嘅长征5号 B 火箭4月29号发射升空后，由于喺上空失控，部分碎片将会坠落喺地球嘅唔同未知地点。呢个系有史以嚟最大嘅失控物重入大气层事件之一。上年亦有一枚中共火箭重入大气层时，喺象牙海岸造成咗破坏。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星期三喺经济简报中话，美国致力于解决由于太空碎片同太空活动增加而造成嘅太空交通拥挤嘅风险。我哋希望与国际社会合作，以促进领导力同负责任嘅太空行为。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在追踪呢枚火箭嘅位置，预计火箭碎片可能喺5月8号左右再次进入大气层。五角大楼话，所有碎片都可能对航天安全同太空领域构成潜在威胁。加州第18太空控制中队将由5月4号起，每日提供呢枚火箭机体位置嘅最新信息。位于加州嘅独立非营利研究组织航空航天公司预测，使用过嘅呢枚火箭重入大气层时间系东岸5月9号中午12:37，但前后有大约28小时嘅误差。欧盟太空监视与跟踪共同体表示，佢哋喺度跟踪呢枚火箭碎片，并将喺未来几日内更新其轨道。根据当前技术限制，大多数火箭分两个阶段发射，第一阶段通常会重入大气层后抵达已知位置，或剩低一啲残骸留喺太空轨道上，最终喺再次进入大气时燃烧。目前只有 SpaceX Falcon 嘅第一阶段火箭能喺受控降落情况下返回地球。观察家表示，因呢枚火箭已失去控制，因此好难准确预测其坠落位置。火箭嘅路径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但据预测，最南佢可能落到智利或新西兰最南端，最北也可能落到纽约州或加拿大安大略省。